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韶平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掌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周一的早晨，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大家过得好吗？在礼拜一啊，微微总是会和大家分享周末做了什么事情啊、哦。然后礼拜一嘛，要上班上5天，心情就很郁闷、很烦躁哦。不过今天不太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蛮特别的单元，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哦，包含其实在这个。七月中的时候，全台呢不是都有这个所谓的演习吗？除了有几个县市因为当时台风后续的恢复的关系，所以有取消这个演习，不然像是大台北地区不是就会安排演习这个1点半到2点，大家不可以走到路上哦。然后，如果你在捷运站啊，或者在公司里，你就要待在这个室内的空间。这些其实非常常见，甚至说有的时候有些公司行号也会举办这个逃生的演练哦。其实都是为了生命安全去着想，亦或者呢，在一些天灾过后，很多人都会意识到说要来准备避难包啊，避免这个遇到灾害的时候哦，可以来协助自己跟家人。这些东西有。都需要日常累积耶，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遇到情况、遇到灾害才提醒我们去做，但平常应该如何来做到呢？有的时候一问到逃生的路线、避难的知识，一问三不知，心里又很慌张。有些人会说这在制造恐慌哦，不过有些人会认为说我们其实更应该知道这些知识的细节。今天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紧急危难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如何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当中咯。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壮阔台湾的佳倩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微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壮阔台湾活动部的同仁佳倩。
邀请到佳倩哦，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讲说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哦，要先跟听众朋友讲，就说其实在这应该1-2年间吧，大家可能发现网络上有一些话题特别会引发大家激烈的讨论，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很重视哦。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关键词，例如说民防、民众的民哦，防卫的防、民防，或者人看到什么民防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词，例如说什么社会韧性，这个韧性不是大家耍脾气的那个，是很强韧的韧，很有弹性的那个韧性，社会韧性哦。然后如果更 detail 细节一点点，像这几个月来，大家可能会密切看到网络上有些讨论啊，我们要准备所谓紧急避难包啊，不论是为了所谓的天灾需求，或者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无法灾害哦，为了我们的这个人才安全，我们可能为自己要去做一些打算跟准备。然后这些消息一出哦，很容易引起大家这个 激烈的讨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哦，但是也不得不提为什么很多人会很重视，因为会觉得说诶，我好像都没有学过类似的知识啊，或者是说啊，人家突然这样讲我很紧张很恐慌，有些人说啊，你们在制造恐慌的情绪哦，这个话题真的很多，但我们确实也接获不少听众朋友会讲说诶，对哦，好像有人点醒了我们说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日常要做准备，或者是我们必须去学习一些正确的避难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概念啊，要了解这个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假使真的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我也能保护我自己嘛，保护我的家人，我可能没办法管到很多人，但是至少我们要顾好自己，这个是很多人最最基本的愿望，但是这些东西不会天上掉下来啊，大家可能要自己办法学习一下。那其实状况台湾做了蛮多不一样的安排跟课程，也是在可能企业团体不同单位让很多一般民众尝试去接触。我自己要先讲，我对于这方面知识我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我试着去回想一下我以前有学过类似的知识吗？我印象当中只有例如说我的高中时期或什么国课程好像有，但是我以前上的那个国防课程讲的是军事或者是战术，然后就是如果我不当军人，我好像知道，我先必须老实讲，如果我不当军人，我知道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就是他可能提的并不多，然后课程的时间也很短，然后我都觉得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切身相关。可是等到我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哈，好像不是这样诶。刚刚讲到说一些天灾的避难啊，或什么，好多地方的单位也有在做宣导，或者有些民间的组织也在提供一些课程跟资源，我都觉得我像一张白纸一样。
就像微微这样的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应该是多数的民众都跟微微一样，尤其是像如果我们的年龄可能差不多都是30出头这样的，我们的高中应该接触到的就是军训课程。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需要打靶，然后或者是如果跟现在我们谈的紧急灾害应变比较有关的话，可能就是有安妮怎么了这样子，对，就是要压胸这样子，就大概是我们的这一辈比较会接触到跟紧急应变训练比较有关的，
对，
然后其他之后就会一无所知，甚至那时候会觉得说哈，我们女生又不用当兵，那我们学这个要干嘛？那时候会有点点疑惑。但刚刚微微一开始也谈到了嘛，就任性这个词算是近年来台湾社会度讨论很高的一个词汇，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的民众不太知道到底任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微微刚刚帮我们介绍嘛，任性就所谓的坚强强韧的意思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如果可以有时间跟大家简单说明的话，就是任性就是其实说我们可以预期未来我们有可能面临各式各样的冲击，那有可能是天灾呀，也有可能是人为的事故，那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减轻这些冲击所带来的伤害，那不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增加这些冲击过后我们的复原能力。所以其实韧性这个概念可以非常的多元，我们可以套用到国家，可以套用到社会或是企业等等，那其实每一个单位，那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可以努力的地方。那像比如说像中共台湾这几年开设非常非常多的课程，那我们的重点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台湾的社会韧性，也就是希望台湾可以更加的坚强性，或者是可以更加的抗压性。那比如说像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台风跟地震的国家，或是其他一些刚刚谈到的一些人为的事故，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重大紧急灾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公民社会可以有更多的能力，更强的抗压性，来帮助我们的家园更快恢复到一个比较安稳正常运作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说紧急灾害应变的这样的知识跟能力的重要性这样子。
是，像刚刚嘉倩提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妨可以回想一下，刚刚有特别聊到说天灾嘛，或者是一些人祸，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像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可能还好，但是中南部啊经常会遇到一些灾害，然后我每次看到都是可能需要什么救灾，然后受灾的民众可能他的家园毁了，或者是他的田啊毁掉之后啊，家园毁了，你说要去哪里避难，也许政府会安排或什么样。那你只要假想，假设是你突然某一天你突然你家就不能住了，因为台风灾害，然后此时此刻你就会觉得啊，那个政府叫我去，例如说市政府叫我去哪里，去活动中心，那我要带什么啊，我东西全部都毁了啊，接着我要拿什么，然后拿了要去那边多久，那我去那边我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应该要做什么准备，其实是你会很慌张的，因为
应该说就毫无头绪，完全不知道想说是不是会有一个 SOP 可以让我去参照，还是我要从哪里开始。
对对对，就第一次因为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控制嘛，来得太突然，
对，
然后等到你 要去应变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从何开始整理，
没错。
然后去了之后，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我们没有想象，因为你可能从未遇过，所以没有经验的事情你实在很难预料。那你是第一次碰到，那你更有这个恐情绪，像刚刚讲的，也许你们家还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哎、那我们行动不方便，或者是哦我有一些需求要这怎么办，虽然他政府叫我撤离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去那边真的会比较好吗？那、啊、我们这边要待多久，你就一大堆问题想问，然后可能大家也忙得要死，然后你也不知道问谁，然后也不见得能够去应变你的需求。所以刚提到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灾害的应变哦，其实好像在人家讲现在这个比较相对安全的时期，或者比较没有这个时期，我们就要学习一下。然后那这时候大家就问啊，那要去哪里学？我们以前说好像在学校、哦、可能老师我不知道学校教不教，但现在长大了，那哪里会有类似这样的学习资源？然后要学的东西听起来好多好复杂、哦、
嗯，应该说很多一般民众会觉得说紧急灾害应变这个词听起来好专业哦，是不是要专业的可能救灾救难人员才要懂的知识、那我们是一般民众，那我们到底该从哪里着手开始准备起，该从哪里开始学习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用把它想得这么严肃或这么的困难，其实我们就用平常心来看待。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烦恼就代表很好，大家有重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关心是最重要的一步。那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了解你自己居住区域的常见的一些灾害风险，就是第一步。比如说如果你是住在山区，那是不是可能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地震或者是可能台风相关的影响，又或者是如果你是住在西半部比较靠海边的区域，那是不是如果台风来临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淹水的问题等等之类的，这些就是你的居住区域然后跟切身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那样延伸出来说，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比如说在你的家中或者是一些工作场所就可以制定一些紧急应变的逃生计划，比如说包括一些疏散的动线啊，集合跟家人的集合地点或联络方式、哦、因为就像刚刚薇薇说的嘛，意外总是无法预期，所以你很难去预测说那如果真的有任何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跟家人可能不一定在同个地点，但是如果你们要碰面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可以约好在家中附近的哪一个碰面点、
哦、
那如果你是住在高楼的话，那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通常电梯应该是相不安全的方式。那如果你确定你们大楼的逃生梯都是平常可以自由进出，或者是都是一个畅通的可以就是紧急逃生的地方吗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包含联络室啊，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都非常依赖手机、甚至是已经很久没有背大家的电话号码了，但是如果真的紧急状况我忘了拿手机，或是我手机没有电了之后，那我的紧急联络的方式该怎么去做准备等等，这些其实没有很困难，但是从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花一点时间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说哦，这些都是我可以准备的。又或者是可能政府宣导很多年是家中可以放一些简易的灭火器，或者是我们现在在提倡的很多的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公共场所其实都有摆放 AED、或者是家中附近的避难所等等之类，像我刚刚提到这些其实都是生活中可以很去留意的一些紧急相关的灾防的知识。又如果是开车的听众，他们可能从车上就会有备有工具包，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从
轿
车到开车上从来都没有打开看里面有什么，但是里面可能会一些三角的警示牌啊，可能会有一些手电筒啊，反光背心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们刚刚谈了那么多的可能重大的灾情，但是其实重大的灾情并不是那么常发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意外事故反而是我们比较常会碰到的。所以像我刚刚谈到的可能是灭火架啊，可能是 AED 啊，或者是车上的工具包，又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搭大众运输工具，如果是双北市的朋友应该会很常搭乘公车或是很常搭乘捷运、那如果比如说你在捷运上面，那你的紧急的对讲机或者是一些紧急开门的装置，甚至是可能车上的灭火器摆放在哪里，这些其实你在通勤的时候你就稍微留意一下身边的装置，应该就是都可以发现的。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但是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让自己就是多一份保障这样子。那比如说像刚刚我也提到的，就近期讨论度也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关于个人或者是家庭的避难，其实大家都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帮自己或家人做更多的准备。
其实刚刚嘉倩提到一个关键哦，就是说因为这个话题啊，如果大家一讨论起来，真的就会有一种紧张感，那个紧张感源自于说等你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你才惊觉说我好像都不知道，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怎么办，然后就想说啊，人家一问我三不知，或者是说仔细去想说假定自己是放在这个需要灾害应变的情况，好像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种恐慌就是会提前感受到，所以有些人很紧张。但是其实开始学习的第一步没有大家想难，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能去了解你的居家环境的安全，或者是你平常通勤路上，甚至你搭捷运、搭大众运输系统，甚至你的公司，我跟你说，很多连公司面积在哪都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然后公司的逃生，那你大家都是大楼吧？那你公司有几个逃生门在哪边？
对啊，
那逃生门大部分应该都堆放了一些物品。对，
然后像。我刚刚讲到说，其实虽然说刚刚提到所谓的逃生应变，可能啦，我们也是有定期在做一些演练跟演习，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不太确实，
就是、或者是变成是桌面研讨、兵推、没有真的实际去走一遍。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就一直都搞不清楚状态。那很多人想说啊，那应该也还好吧，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我其实遇到蛮多就是北部的朋友或同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像天灾，大部分台北的情况没那么严重。或者是但凡你说哦放个台票什么啊，楼下就有 Seven 了，我也不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嘛，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说哪一天如果真的缺的时候，例如说 Seven 就毁了，你家附近的 Seven 就毁了，那你该怎么办？然后或者是你原本寄望你周边就可以随处可得的资源，假设没有了，那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确实你要根据你现在这个现况去思考一下，简单思考一下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台湾的一些天灾最常出现啊，台风、地震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真的很难避免，甚至容易造成危害的哦，有一些火灾啊等等这些事故，其实也蛮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生，我们不希望它发生，但如果发生了，你要怎么做？并且你可以想象哦，在那个紧急情况底下，大家都不太能够马上冷静。如果你前面完全没有思考过那些问题，等到你真的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可能会僵在那边，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旁边人一直冲来冲去，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冲什么啊！我要往那边还是往那边，其实是一定会很慌张的。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在这个比较冷静的时期稍微先简单的思考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哦，会继续邀请到壮阔台湾的嘉倩来继续和我们做分享。
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有记忆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亿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哈，台风要来嘞！
咁真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是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的心，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是壮阔台湾的佳倩来到节目当中。佳倩你好。
Hello 薇薇，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壮阔台湾活动部的同仁佳倩。
邀请到佳倩呢，我们刚刚聊到啊，就说面对紧急危难的一些时刻，天灾啊，或者是一些灾害哦，很多人当然知道说我们要去做一些应变，不论是危害发生的当下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理，亦或是在恢复期的时候哦，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些准备跟安排。一问到这个问题，大家心里很紧张，或者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或不用担心哦。当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一步了，代表你很在乎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你跟你家人的财产安全等等，那你确实就可以从你的住家附近啊，你的公司啊，甚至是诶，假设家里面有小孩的学校，诶，其实有些人也不晓得学校逃要逃去哪里哦，诶，虽然这些地方我们每天都逛，每天都走，那你说真的遇到什么情况要往哪里跑，其实都需要思考一下，你可能要脑中排练之外，自己亲身也要走过啊，这些都是大家要来做的准备跟安排。诶，想要问问看佳倩，我们刚好提到其实在台湾刚提到所谓的演练啊，我自己是觉得也不是不至于没有，像我们在公司好像也会有规定说要定期被安排一些演练或者是演习，那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很落实啦，但像我们如果有亲自过一些所谓的逃生路线，或者是有上过一些课的时候啊，才发现说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待的那个公司或环境哦，因为大楼的一些老旧问题或者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其实本身好像都不太安全，因为台湾平均的房屋年纪好像都还蛮大的，所以好像没有亲自体验过或走过都不大清楚，这个情况是还蛮普遍的啊。
对，我觉得微微点出一个台湾就是真实会遇到一些我们想要在做一些逃生消防演练的时候的确会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你的公司或者是学校，包括你的住大楼的确会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可能会有主要的逃生梯，那外可能比较不明显次要的逃生梯的时候，我们很常会不去忽略，那通常是因为台湾人通常有可能会在楼梯间或者逃生梯间摆放一些个人物品等等之类的，那如果管委会没有强制把它清除的时候，的确有可能会造成就是真的紧急状况关键时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通畅的行走的。那就像比如说我刚才有说我们的公司在去年也有举办过逃生演练这样子的活动，那我们真的实际去走的时候才会发现说，那有些的阶梯的幅度可能比较狭小，那可能如果体型比较大同事就比较难以去行走，又或者是某些楼层它是没有设置灯光的，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在白天，但是如果是在阴雨天这样子视线比较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难以安全的行走，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广播节目的机会呼吁大家说，如果趁这个时候可以不妨去检视一下，不管是你的住家、你的公司啊，或是小朋友的学校的这个逃生演练的动线，是不是真的是有彻底的去被落实，而不是只是有讨论，或者是好像有例行的这样子的事物这样子。的确，真的要去走一遍的话，你才会知道这个路线通不通畅，那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跟是不是一个安全可以来做逃生的路线？
因为刚刚提到所谓的演练演习啊，在台湾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办哦，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然后也会。公司行号吧，其实定期如果合乎规定的话也会定期举办，那你说要落实到什么程度，有些地方就是感觉要做个一两次好像就啊算了，反正我没做过了，会有那种感觉吗？
的确有可能，
对，或者是反正大家就便宜行事啊，就觉得说哦，反正大家口头上讲一讲啊，跟大家讲说哦，我们有几个逃生门啊，楼梯在哪里啊，好像哦有看过就好了，但你没有亲自走过，或者是刚刚讲说定期要去巡检一下，你现在看没问题啊，过两三个月就不知道是谁又把那个东西弄坏了，或者是那个东西可能
又或者是逃生门就突然就锁上了
哦，会，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旧了老了就容易发生意外嘛，所以这些东西又反而是不断的提醒大家是说哦，当你有意识到你要定期的去检查，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麻烦或什么，但你只要想到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都希望我不要遇到最好就只有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亲走过，我不要真的遇到这些事情，如果真的遇到了我也不用担心跟害怕，因为这些地方我已经走过了，我相对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包含像 今年吧，我觉得那个避难话题算是蛮热议的、哦、甚至说网络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包含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有些人会觉得讨论这个话题啊，哎，越讨论越紧张，
就觉得是不是制造恐惧跟焦虑的
感觉？对对对的，或者是说越讨论越紧张，或是越讨论越恐慌。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就是我跟我几个年纪跟我差不多，我们三十几岁这样子，我们几个朋友在讨论这些话题，像刚刚有简单提到那个避难包的整理啊，哇，我们讨论非常的热烈、啊，很热情哦，很热，然后会思考说该怎么去做。然后一开始我自己有侧面观察一下，我觉得一开始是这样，话题很热的时候，大家真的会比较紧张。可紧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觉得哦，好紧张，紧张到心脏快受不了的时候，就想说啊，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吧。就是你如果突然让自己很恐慌，其实你事情也做不好，你只会很仓促的去做准备，可能反而会漏东漏西的。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讨论半年以上吧，就是会有那个紧张，很有一个紧张期，然后那个紧张期过后，就会觉得说好了，我们不要再加强彼此的不安感的，我们还是思考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就会分说，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大概都是家里比较年轻一辈的，想说包含自己家里面可以有长辈嘛，有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然后可能思考说有行动不方便，那家里要准备什么，或者是家里原本有东西诶其实它可以用，那我们先把它找出来整理一下，会有这样子开始慢慢做的一些安排哦。所以像今年刚刚提到啊，准备避难包的话题哦，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看法，甚至我的在今年不知道几月，好像网络上的那个讨论急速的
增高，应该是跟那个七月就日本的那个世界末日那个
有很大的
关系。
然后大家对，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好像世界末日快来了，对，那大家就会很紧张或很恐慌。我想江先，因为刚刚提到你们单位也是做相关的知识的一个推广跟教学，是不是也收获蛮多民众，就是有一批新来的就焦虑的人，但是。当然也不能说他这样焦虑无用了，但是过度焦虑也不好。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国际局势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别的地方传出什么消息啊，我们就心就这样揪一下啊，没事就没事啊，又在那边揪一下，这样子每天好像也是有困扰。
应该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用平常心看待啦，比如说像我们觉得说准备避难包这个题，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制造恐慌，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刚好开启准备避难包一个很好的时期、
哦、
对。但其实像我们自己会觉得说避难包其实就像大家家中应该都会有的像或者是个人保险一样的概念，它其实都是一个有备无患的一个基本的配备。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云层很厚，天色很黑，我们就会预先带雨伞一样，即使雨还没有下来，但我们就会觉得好，我们现在为了以后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先预先做好准备。那其实避难包的观念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那意外其实没有办法去预测，所以我们只能做好准备来降低或减轻伤害。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用避难包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拥有，就是保护自己跟家人安全的一个主动权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去担心说那我这样准备是不是不够等等之类。像我觉得薇薇和朋友就很好，就是会聚在一起来讨论，
对，然后自己彼此焦虑，然后焦虑过后之后就冷静下来。
对，因为你焦虑到最后你会发现因为事件其实还没有确切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哦、所以你们那个焦虑会无穷无尽。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但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观念是说避难包并不是什么物资整理的一个比赛，就是它其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大家在台风前会先准备好的一些相关的物资一样的概念。其实我觉得避难包的初衷就是不是要大家什么都带，包山包海准备的万无一失，这才叫避难包，而是要请大家回到个人的基本的需求来思考。因为避难包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基本生存延伸。
嗯，
对，而且避难包的英文叫做 go back， 就是拿了就走的意思。所以其实大家还要再考量到的是说避难包要它有一定的体积跟体重限制，太大的话很多地方带人很难移动，它如果太重你自己都背不动了怎么跑。
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回归到你自己的个人的基本的需求，那当然你也可以找信任的朋友啊跟家人一起来讨论，那可能分阶段分级来整理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定期的检查跟更新，比如说里面放一些粮食啊水啊、跟一些就是可能3C用品的行动电源等等之类，那有可能三个月就会过期，那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半年等等就检查一下它的效期跟它的电力等等，我觉得这是反而比较重要的定期检视。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会需要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我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可能三个月或半年之后就会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你重新去检视你的避难包，那可能会可以重新准备更贴近你当下需求的物资。
嗯，是，刚刚讲到避难包这个整理啊，我记得在 那个0403大地震之后好像也有一波讨论，就是我们可能发生一个大灾害之后、嗯、就突然集体都会有点紧张，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躲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说假设发生了去做一些处理跟应变。所以像刚刚讲避难包这个啊，我们家其实很早很早，就是我妈妈都会一直睡眠，就是讲要整理要整理，然后放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最早你知道我们多可爱，那时候最早我妈妈的想法就是啊，把财产的东西先放进去、嗯、比起求生她先想到财产，
是啊，长辈的观念就是钱财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例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那些身份文件或者些
重要的个人物，
对，那我想这也不是不对，代表他意识到说他的重要东西是这个。那之后嘛，我们也不是说一天就整理完了，我还记得真的是拖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才会想说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可能几瓶水啊，两瓶水啊，那你说啊，怎么不带多一点，那因为还要放别的东西嘛，你怎么不可能全部都背水然后还有一些紧急的需要你可能干到根据天气啦，你可能夏天的时候啊，冬天你就把夏天东西换掉之类的，就是你会慢慢的去增减一些物品。那我那时候啊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想说哦，一开始刚开始准备的方法是哦，就搞刚欸，就是你要动脑想你知道吗，就算你网络上查你还是要自己动脑想，因为可能跟你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或者是你家里可能原本就有类似的东西，你就不必买新的嘛，你就用你家里有的然后把它放进去就好，其实是需要花点时间的。那时候我心里都会想说哦，好希望哦有人给我出一套，然后我把它买起来然后放着就好了。而确实哦，这种套装式的商品在市面上其实也蛮多，也蛮多是合法合规的啦，不是说里面东西就是坏的，是 OK 的。那这个东西真的好吗？有些人在准备到某个阶段都会觉得说哇，我好想要懒人包哦，我好想要就是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我直接去买就好了。我相信嘉倩应该也会遇到很多民众会觉得说哈，我想要直接花钱了事，但是好像不见得很合用对吗？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的想法会不会一样，就是一开始也会想要自己着手整理，但越整理就是越心烦意乱，就什么都想要，然后什么都
放不进去
都放不进去对，那又觉得担心自己是不够专业的，那是不是要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避难包交给专业的人来？
哦，对对对啊，就是他推荐好啊，我买就好了，这样的感觉。
那我这边也在分享我们这个观念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建议像微微这样子尽量自己着手准备比较好、oh. 那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从开始发想说你要把什么东西放在避难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事情的规划，这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哪些是你其实心中最在乎最需要的、
oh.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重点是，这的确是你个人最熟悉的需求，别人不会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最需要跟最在乎什么。第三个，你自己准备的东西你会想跟你会想要去学习怎么使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oh.
如果你买专业的可能一些单位帮你们准备的避难包的确非常的专业，但有几个问题，一个它可能不符合您个人的需求、
oh.
然后第二个有些物品可能很专业，你必须花一点时间才能去摸索才能去上手，但大家知道工作繁忙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很多甚至是全新的，大家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应该会觉得啊，它就整包好好在那边，我就不要去动它了，
不要拆啊，干嘛拆封
对没错但是这样真的在遇到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里面有什么我可能都不知道，也可能都忘记了，那就算知道了要怎么用，难道那时候我再去翻查说明书吗可能有点来不及了、
嗯、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是尽量跟自己准备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来讨论说这个避难包里面到底要放什么是我们个人或是我们家庭共同会去需要的、
嗯、
然后重点关键是说真的要去会使用到的东西。
嗯，
对，
所以我记得我也是自己啦跟我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慢慢去摸索到说哦，对啊，虽然我也很想要说好像我们简单的讲花钱了事嘛，然后图个方便或什么的，但是也会发现说确实那个需求或状态不太一样。像我有朋友就是他们住在中南部，他们家是独栋的，就不像台北你可能是一个社区里面的一户，所以他们有些物资或什么基本上就是放在家里面。那像我们的话如果有什么情况你可能是要撤到什么活动中心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很多基本条件就不一样了，我朋友会放的东西跟我会放的东西其实就不太一样、
嗯、我觉得微微讲很没错，就是你看光中部跟北部有可能我们因为居住的条件不同，我们准备避难包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哦、
但是比如说尤其像我们如果在双北相对都会区，可能医疗资源或物资相对比较丰富，那如果真的是山区或是更偏远的区域、
嗯、
他们要准备的可能避难包里面的物资的品项或者数量就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样，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你自己的生活的地理位置、空间条件，还有一些综合资源等等之类的相关的资讯去综合判断，来就是等于说打造适合你自己跟你家人的避难包。
嗯，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啊，从我们家真的有开始做避难包开始，一直到现在相对比较完备的状态，其实花蛮长的时间呢、欸。就说可能有一两年哦、喔。然后大家想说，天哪，一两年也太久了吧？那我必须得说，就是说你可能是要赶对了，你才会觉得哦，对对对，我要放什么进去，或者是如果就是它是人家推荐的清单里面，但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你都会没什么动力去把它放进那个包包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也不用想说，当然是越早把它准备好是越好啦，但是你也不必很催促着自己说，哦，我一个礼拜内齁我就说要把它备齐。其实这样也蛮有压力的，你反而会可能就像刚刚讲，没有办法仔细就觉得去思考到说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变这个需求会改变。然后像我们避难包的认识跟学习，其实也要花点时间嘛，不然人家说要买这个你也买，人家说买那个也买，啊，买了一大堆全部都放不进去。
对，全部放不进去，而且也可能不知道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处
啊。
对，或者是其实我根本就不太需要。
嗯，是是是，所以大家倒是可以把这个刚刚讲准备避难包，其实不只是我们有民间的一些单位，还有很多地方的消防局都有一直在跟大家做分享，并且他们多半都是从最简易版本的让大家比较好上手的模式，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啊、一个顺利的开始啊、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去思考我还需要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可能要调整一下它的容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慢慢去思考的地方。时间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继续邀请到壮阔台湾的佳倩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字我总记得在哪里。能懂，也要看着你。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捷。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壮阔台湾的佳倩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佳倩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壮阔台湾活动部的同仁佳倩。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大家一直聊到看到社会韧性哦，其实社会嘛，大家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哦。第一个说，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没办法顾及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至少我要把我自己过好，我把自己过好，把我的家人顾好，其实大家最基本的需求了。那在一些紧急状况的一些应变，我们确实也需要学习。像我们特别跟大家聊到这个避难包，在台湾有蛮多的所谓的天灾或者是大地震之后啊，很多人就会突然幡然醒悟，觉得说我要赶快来准备避难包啊，然后避难包准备什么啊，然后此时啊，大家搜寻这个关键字的这个热度就会提升哦。那一定也会有人问啊，哦，对，我也知道要慢慢准备，或者是从我熟悉的一些项目开始准备，但是一定都会很想问说，啊，要准备的项目这么多，那我从哪一步开始会比较好上手嘞？比较不会漏东漏西呢？那佳倩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网络上其实对于避难包的讨论度都非常的高，那也很多人都拍照上网，就是 po 大家分享自己的避难包。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种类五花八门，那我们这时候看到别人有的我没有，我就会有点担心，想说这些是我少准备了吗？还是这些全部都是必备的吗？其实这边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真的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别人有的有可能是他个人的需求，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们壮阔台湾在去年也出了一个线上的 app 叫做 I Can Help， 里面我们有帮大家准备了就是关于避难包的准备方向。我们还是归到前面刚刚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避难包的话就是要重点是看您自己的个人需求为主，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归类六大项，主要就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让大家可以去着手从这方面去思考。比如说你个人的还有宠物的用品，又或者是一些医疗用品，那还有包括重要的财务啊，可能你的存折、您的现金等等，又或者是重要的工具，可能手电筒、收音机，又或者是您重要的证件，可能健保卡、或者身份证，又或者是您很仰赖的一些3C用品等等之类的，可以从这六大项的方向去思考。但是重点还是要回归到您个人和家庭的需求。比如说像如果您家中是有长辈的，那他可能慢性病的药物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您是有小孩的，那个小孩的尿布啊或者是奶粉就会是您准备的必备品。那又或者是有人有宠物，那可能还有人想到说，那我的粮食，那我的猫砂等等之类这样的准备。那其实可以听到说，这些都是非常的客制化，非常贴近个人需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就是可以从我们这边建议的六大项的项目去做相关的准备跟着手，然后再依据您自己的可能相关的地理位置，然后您住环境的一些相关的可能医疗资源，可能交通或者是物资条件等等的去下去做分配跟安排，这样子准备避难包的时候就不会过度的焦虑跟过度的毫无头绪，什么都想买，拿去什么都装不下这样子。
是我们确实哦，可以先稍微做一些基本的分类，然后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规划安排。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家就是我妈妈很可爱，一开始想到是财产类的，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有一个开始嘛，这个财产类放好之后心里就安心了不少。此时就开始想到说，哦对，那我可能要放一些药，因为我可能平常有定期什么慢性疾病或什么之类的。 对那我自己的避难包，我倒是第一个先想到就是类似像医护医疗用品的这种，因为这个准备起来还蛮明确的。很多人家里不是都有常备的医药箱嘛，或什么其实就是你平常常用的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药物，你可能就多备了一份放在你的避难包面，其实也是很明确很好上手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当初自己在准备的时候还蛮顺势而为，就好像有一个开始，好像后面就会一步一步来了啦，就是你要有个开头。
对，你可能想成说你可能会去一趟长途的旅程，或是要去山上露营的概念，就是你生活中很习惯跟很需要的东西，你外出的时候也想要带一份在身上这样的概念。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也许多多少少大家可能会因为从未准备过，所以你会觉得有点紧张啊、恐慌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是我们有一些资源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听到这个 APP 的名字叫什么，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叫做 I Can Help， 就是我可以帮助你。
哦，所以直接搜寻就可以了。
对，直接到可能您是 Google 或者是您可能是 iOS 或是 Android 的手机，您到您下载 App 的地方搜寻 I Can Help 就可以找到这一个 App 了。
哦，是，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刚刚提到 I Can Help， 哦，可以来找到相关的一个学习的资源，也让大家准备起来哦，比较有一个方向。诶，除了这个避难包的话题之外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这议题讨论上啊，哇，准备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大家都很开心的准备哦，我们家都就会有那家人会觉得说，哈，你干嘛准备这些哦，就常会有一些酸言酸语哦。然后我发现还不止我们家会这样，我的朋友间也会有讲说，他其实也不是大张旗鼓说一定要所有人都来准备，可是他自己在默默准备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没必要吧，要浪费钱啊，浪费时间。哦，但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这样生气啦，因为觉得很生气啊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因为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就觉得说干嘛花钱准备这些，但是你肯定是觉得说如果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派上用场嘛。对，
嗯，我觉得的确很多人在着手准备避难包或是光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可能会收到来自同的意见想法，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在理解每个人对于风险评估其实是有不同的标准的，那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人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或居住的地理位置对于灾难会有不同的准备，就像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说，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小时候经历过921，在921之前我可能有地震就摇摇晃晃还好吧就继续睡，但是经历过921之后我才深刻的感受到说，哦，原来地震是可以这么可怕，可以造成这么伤害的，所以从此之后我对地震这件事就多了一份警觉跟担心，这也是我自己着手准备避难包的人。就我搬来台北之后，大家刚微微有提到台北其实是非常多就是老公寓的地方，那我自己住的地方本身在4楼，所以我搬来台北第一件事就准备了关于地震的避难包，这个就源自于我小时候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当大家面对到这样子不同意见的一些分享的时候，的确也可以把自身经验分享给到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大家应该要理解说很正常，就是每个人面对风险的态度啊或者情绪反应都不一样，那就是彼此尊重，给予自己彼此一个空间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家人不同意或者是不太想跟你一起准备，那其实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先从自己的准备开始，那如果等到未来真的我们比如说一些契机，那大家愿意来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共同准备其实也是蛮好的，但的确现况下很难去要求大家跟我们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尊重这些彼此的差异。
嗯，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学习沟通的地方啦，甚至像刚刚提到准备避难包这个话题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对啊，很正常嘛，就说因为天灾这么多嘛，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确定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准备派的，就可能觉得有备无患，就是会这样想啊，备而不用。但是我也曾经看过或者听过，就是家人啦，有些家人可能会讲说，他觉得哎，今天灾害发生啊，因为这个灾害确实没有人可以控制嘛，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去阻挡跟控制，但他会觉得哦，今天如果我受灾了。哦，这个是国家应该来保护我，国家应该引导，国家应该救助我，那我为什么还要提前准备这么一大堆功夫，然后只是为了让我，假设遇到灾害的时候可以过得比较舒适或者是脱离危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也不能说好像不对，他可能对国家很信任吧。但是我有时候也想说，我理性面也会想说，如果真的是大灾害发生的时候，其实以政府的资源实在不太可能照顾好每一个人啊，
对，
这一定是有轻重缓急嘛，那此时你又要讲说啊，你怎么不赶快来救我。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有点为难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些公部门的资源也可以来协助受害受灾的人，但是事实上的现实状态就是说，真的在紧急情况下这些资源也没有办法即刻的投入，所以会不会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人家讲国防民防哦，其实民防这一块一直被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还一直没有提到台面上来聊，但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契机。
应该说这部分就会回到前面跟微微谈到底什么是韧性这件事，我们前面跟大家说明了嘛，韧性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期未来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那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减缓这样子冲击，然后来增加就是复原的能力。那其实这边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那我们一直强调社会韧性的重要性，那的确有些 伙伴会像微微的朋友这样子，会觉得说，那其实这是应该政府要负担比较多的责任呐、啊嗯。政府就是应该要来照顾我们的国人的，不管健康、财产安全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呢，其实政府的量能是有限的。这边分享给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全国的警察、军人，还有外勤的消防伙伴，还有政府的公务员加起来，其实它占的不到全台人口的2%。
好、哦、这么少
对，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说其他余的 98% 的国人，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准备好，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准备好，那多一个人、多一个家庭或多一个社区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为这个社会撑出更多喘息的空间跟就是复原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谈的全社会韧性。就像刚刚微微说的，即使政府有这样量能，但不一定可以及时的马上抵达救援现场、嗯、那在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多做点什么，不管是自救或者是保护身边的家人，甚至是照顾社区的居民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能为第一线的这些救灾救难的伙伴撑起更多的时间跟空间这样子、
嗯、
那的确另外一个重点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在当下可能是处于不要那么的过度慌张或是过度不舒服的状态这样子、
嗯、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情况，因为确实就像刚刚讲的、啊、遇到的情也不是任何人的错嘛，
这
个对，就是你也挡不了啊，事情发生了，我们只能去面对。那你一定会想说啊，我希望国家可以来帮助我，我希望政府来帮助我。但是从多次的灾害经验当中，大家也会知道，就算再怎么快，有的时候就是会有时间的落差，或者像刚提到，如果灾害非常严重的时候，其实那个复原期很长哎、欸，很长哎、欸。大家不要想说这是什么效能不够或什么，其实不只是钱，刚刚讲说人力也是啊，我们的量能就是这么多嘛。所以与其说当然我可以等到人家来协助是最好，但是如果等不到或者是等很久，那至少我有基本的能去维持当下最糟的情况哦，然后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谁啊，是为了你自己啊、嗯、
为了自己，然后为自己身边的亲友
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理解哦，就是说公共资源是一回事，但是其实我们提前去做一些知识方面的学习，等到灾害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应变能力也比较好，比较强，我们至少个人上面也不会只是慌张无助哦。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已经提供很好的协力了。那当然这样的学习其实非常的广泛，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最实际的大家想到实体的避难包，有的时候啊跟什么逃生知识啊、避难知识啊，这些都有关系。那嘉倩这边有没有什么提供一些相关大家想要学习的一些资源或平台？因为我相信在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单会提供一些文章啊，或者什么懒人包等等的资源，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来做了解。
嗯，像我刚刚提到说，的确网络上现在有非常多的免费资源，那不管是比如说像刚刚现在听众朋友透过广播的方式可以来学习这样灾害应变相关的知识，那可能在 YouTube 啊 Podcast 上面都有，那包含我们刚刚在节目上分享的这个 I Can Help 的 App， 其实它也是一个免费的现在手机的资源，那大家其实有事没事或是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在滑一下手机的时候就看一下这个 App， 里面可能会分享给大家很多就是关于灾害应变的小知识啊，或者一些技能等等之类的。那如果你觉得很实用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这边一起来参考。那如果当然您这样子的时间允许的话，那当然有很多资源可能是在社区，那可能在里办公室啊等等之类，也都有免费的课程可以让大家来参与。那大家可能不这些事情其实都不花太多的钱，但是的确会需要大家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大家如果从日常生活中稍微去留意一下这些灾害应变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跟技能等等之类的，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门槛或是一个觉得很负担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嗯，还有我们今天有提到说，其实很多公部门或刚刚讲说公司行号学校会有一些演习演变哦。以前我们觉得好麻烦哦，好像是形式上的，就是被迫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午休我们要被大家去楼下的地下室。
然后以前我记得念书的时候，就是老师还说哦，你要护住头部，然后要怎么样？我们以前小孩子的时候想说麻烦死了，
还要关灯，不能发出声音。
对，然后不知道那边多久。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这件事好麻烦又无用。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换个角度，就说其实这些演变，其实花的时间蛮少的，那你在那个所谓的演习演练的时候认真的做，专心的做，其实对于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刻，你也可以更冷静的去处理。那你也透过这个演习演练的机会去关注到生活周遭一些逃生啊相关的一些路线跟相关的资源，其实这些也都 非常的重要哦。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壮阔台湾的嘉倩哦，跟我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资讯跟学习的管道，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重新去看待说，其实这些知识是很实用且重要的。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免费资源也提供给大家，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哦，就默默的开始学习，然后也许你跟你的家人可以一起讨论，你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准备好啊，我们都希望这些准备都派不上用场是最好的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哦。非常谢谢嘉倩的分享，嘉倩，
那谢谢微微，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灾害应变相关的知识，在未来关键时期，那大家也可以成为彼此的后盾，彼此互相帮助，那谢谢大家。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透过访谈的内容哦，告诉大家其实很多关于居家的安全，或者是你常去的学校啊、公司啊，这个逃生的路线，以及一些防灾避难的准备，日常就可以来做到，不用很恐慌啦。然后也要觉得说，别人做准备哦，去善笑别人，其实到头来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嘛，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家人的安全，你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好好的来盘查一下，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准备哦。毕竟台湾的这个天灾有的时候就是挡也挡不住，尽管住在大都会地区，你说这个灾害可能不是这个南部来的多，但是你说真的不会遇到吗？很难讲。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为大家选的歌曲哦，南方二重唱《痛不痛有谁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离合没有人看是坎坎坷坷，苦就是做来。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煞气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